中国政府将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目标设在 5.5%， 远低于去年 8.1% 的实质增幅，但却编列 1.45 万亿人民币的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 7.1%， 也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近年来，中国军费年增率不仅高于 GDP 增幅目标，且高出的幅度逐年扩大。对于解放军的规划，中共党主席习近平3月7日出席人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依法治军战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八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坚持官兵主体地位等。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也呼应将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等，并聚力练兵备战，打造世界一流军队，并坚定拥护两个确立，也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位于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解放军军费逐年增加无疑是习近平扩权的一环。他说，去年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发布百年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中共党史三段论，也就是从毛泽东的站起来、邓小平的富起来到习近平的强起来。习近平的强国梦与强军梦相依相存。宋文迪说，
今年是二十大之年，在中央委员会层次上有接近两成左右的席次是给中共军方的。作为军方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中共想要走向第三任期领导人，他在军费比往年 有更大的增幅，可以想象在内部有强化他在军方的支持度的政治考量在。
除了对内巩固军权外，对外则有防御英美澳联盟联手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威胁的效果。宋文迪说，美英两国协助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攻击舰艇，并共享情报来抗衡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扩张，也是中国增加国防预算的原因之一。中国提出的国防预算报告仅有数额并无细项，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恐低报军费。另有专家分析，中共今年的预算仍集中在发展新型装备，约占军费总支出的 40%， 包括涉及太空、反太空、电子与网络作战能力、海军投射能力、新式战机，已于2027年建军百年时拥有世界水平的军力。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战略核武的打击能力、核弹头的快速增加，都可能改变全球的核子平衡，冲击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结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就说，中共近年来着重在核武与远距离军力投射两大方向，意图相当明显。宋文迪说，
从过去大半年的局势可以看出来，中共原本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现在看来是有在松动的倾向，这大概也是强军梦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以往的核武是够用就好的思路来做建军，现在他可能在核武上希望跟美俄等核武大国逐渐走下比较接近的方向来发展。
除了核武，解放军也旨在强化海军实力。现阶段中共的航空母舰除了自乌克兰购入的辽宁号以及第一艘国产的山东号外，正积极打造国产的第二艘003型航空母舰，预计在2024年服役，届时将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弹射起飞和电磁弹射器的航母。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分析，中共持续进行装备现代化，目标在西太平洋建立现代化的海空军。施孝伟表示，中国海军这20年来从仅能在沿海及周边公海航行的绿水海军，进化到具备远征作战能力，可将海上力量扩及远洋及深海的蓝水海军，未来更要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分庭抗礼。石孝伟告诉美国之音，
解放军基本上是一个本土防卫型的军队，从过去的本土防卫转化为攻守兼备，现在再要从攻守兼备转化为他所需要投射兵力的地方进行兵力投射，所以你看到共军的军力建设这几年比较着重在海空军上面。
根据美国国防部去年底发布的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共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形成印太地区最大的航空部队，机群数超过2800架，其中800多架为第四代战机，包括歼16、歼11、歼10等， 也开始部署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中共海军则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舰艇，总计约355艘，但不包括携带反舰导弹的小型巡防舰和巡逻艇。预计到2025年，中共海军舰艇将增至420艘，2030年将达460艘。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习富指出，中国已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建构出坚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力，这代表其周边区域一旦爆发冲突，解放军就能迅速在事发区域划定禁区，阻止第三方武装干涉。以台海冲突为例，中共在发动武统台湾时，可同时阻绝美军的介入或协防台湾，这也是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上一大近期目标。欧习富告诉美国之音，
A2AD 包括台海、东海、南海，除了近海以外，航空母舰已经跑出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突破岛链进入太平洋。不过这些海峡很容易被美国还有它的盟国被封锁掉，台湾主要是可以控制台湾北部的那些水域还有巴士海峡，它要建设的一个力量可以突破海峡的封锁。
中共近年大幅提升军力，迅速外海扩张，并加大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的活动，包括在南中国海建造人造岛礁，推动军事化，也频频派战机战舰扰台，也引来中印边界的冲突不断，以及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尽管中共的军事目标不限于台湾，但军备提升对台湾产生的威胁扩大，尤其两岸国防预算的差距不断拉大。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已创新高，达3740亿新台币，约131亿美元，但与解放军的规模仍相距17倍以上。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欧习富表示，台湾的军事预算难以与中国比拟，军事实力也差一大截，但台湾可以智取才不对称作战，例如仿效乌克兰以刺针飞弹和标枪飞弹来击退俄军的军机和坦克，这样的不对称作战颇具成效，也就是用有限的军事预算达到让敌军难以承受的损害。欧习富说，
当然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了，乌克兰是在空陆作战，我们这边是海空作战，还要增加所谓反舰飞弹可以打中国的海军舰艇，以小博大，不对称作战啊，或者说豪猪战略，台湾是小，豪猪有很多次啊，很难消化，提高它犯台的成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则说，所谓的豪猪战略或刺猬战略是台湾一直以来的防卫构想，但未来20年，若中共改变军力结构，强化两栖作战能力，届时台湾所发展的不对称作战，恐怕也无法有效抵挡解放军的攻击。因此，宋文迪建议，台湾应在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作战间找到平衡点。军事专家施孝伟则说，就战略面，台湾应利用在地特性，将部队游击化或高机动化。更重要的，中国已经是无人机大国，无人机除了有超强的续航和防坠能力，还可有效侦察、搜集信息，更可透过干扰器影响敌方的雷达和数据，兼具电子战实力。因此，台湾应尽早强化对无人机的作战。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